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我们先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盛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西拿男，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记得他。
好，听众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现在呢来去每一节每一节去看哈，我们看着希腊文这原文这里哈，第一节啊说，然后呢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啊，你注意哈，加利利的迦拿。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十一节啊，就是上一就是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一节。来往上这里，好，往下。第二章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什么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在这个神迹的前后介绍的时候，都强调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啊，这是耶稣所行所有神迹当中第一个神迹，你要注意哈，要注意。然后呢，这个神迹是为了他的门徒而行的，让他的门徒好怎么样，好去信他啊，他的门徒实际上已经信了他，我们看拿单也知道，尤其呢，尤其是为门徒当中那个谁啊，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业啊，加利利的迦拿人。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我说第一章的五十节和五十一节，耶稣说：“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什么更大的事啊，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呢，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业已经认信了耶稣是基督。这个神迹呢，你看这里来说，首先就是对拿单业信心的一个回应啊，为了坚固他的信心，因为他已经信了耶稣，就让他看到更大的神迹。”后边还要怎么样明白更多的圣经啊，那个雅各的天梯啊讲过。所以说耶稣呢，他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呢，来坚固拿单业的信心，让他坚守已经有的这样正确的信心。耶稣说他是什么真以色列人，里边没有诡诈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也就是说呢，在神面前怀着诚实无伪的无诡诈的这样的心去信，去跟随耶稣，这就是拿单业啊，是因为圣经对耶稣的启示而信了耶稣啊，而非为了观看神迹和好处啊，而非为了观看神迹和好处。接下来说，并且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我们大家来注意哈，在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当中，耶稣的门徒在场，耶稣的兄弟在场，其中有一个人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场。也就是说，接下来你需要留意圣经记载玛利亚她干了些什么事，她说了些什么话，她在整个事件当中她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是一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以及她在这个事件当中她说话行事那些动机是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来看第二节，你注意第二节，第二节这里你看原文， 原文这样说的，并且耶稣和他的门徒是被按着名点着名邀请过去的。注意这个，注意这句话哈，注意这句话哈。也就是说，这场婚宴那个邀请人的那个人，他点着名的是谁啊？耶稣和他的门徒。你注意哈，在这场婚宴当中呢，是被点着名请过去的。我后边跟你讲，并没有点着名请其他的人，在这里提到的不是说没请其他，就是说你要知道，我后边就跟你讲吧，是点名请的耶稣和他的门徒，并不是点名请的玛利亚，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啊。这段开头呢，两次提到这是一场婚宴，我们直接就开门见山的说，其实呢，我们的信仰哈，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基督的信仰，用圣经的话来说，天国就是一场婚宴。因为耶稣经常说，王给他的儿子举行婚宴，而婚宴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新郎和新妇啊。在这个圣经最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新郎是耶稣，新妇是谁啊？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和他的门徒被邀请去赴这场婚宴。而且在这个比喻，在这一场水变酒的神迹当中，在这个婚宴当中呢，约翰福音故意隐藏了现实当中新郎跟新娘的名字，你要注意哈。这就是以地上的 一场婚宴来指天国的这场宴席，天国的婚宴啊，用地上的这场婚宴啊，这场婚礼来指向耶稣跟教会啊。这就是这个比喻当中，你理解它一定要从最重要的地方去开始。然后呢，弟兄姊妹，在这场婚宴当中，也就是说在天国的事情，在耶稣和教会的事情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在其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身处这场宴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谈到他和耶稣的时候的说的话啊。当时呢，很多人开始跟随耶稣，然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说，拉比从前同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儿去了。门徒说，约翰你看好吧，现在都不跟你，都跟他了。然后约翰说什么呢？一心，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记住约翰的话啊，不仅仅是那个时代，也是今天给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啊，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娶新妇的是新郎啊，陪伴之人呢，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应该喜乐，就应该知足，而不应该抢新郎的风头和荣耀啊。很显然的，你这么一看的话，在这场宴席当中，玛利亚并没有打算让自己衰微，让耶稣兴旺啊。其实他在这场婚宴当中呢，他并没有主动的放下自己，让人尊重耶稣超过尊重他。你要知道，在这场婚姻当中，婚宴当中所有的人应该以耶稣门徒的身份进入啊。玛利亚是带着一个什么身份去的呢？我是耶稣的母亲啊，就是我比他还尊贵。实际上他在这场婚宴当中呢，他也刻意让人尊重他，他 也确实赢得了人的尊重。因为后边你会发现，他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做什么，那些人非常听他的话。你要知道哈，也就是说在这场婚宴当中，玛利亚她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她窃取了上帝之子的荣耀，就因为她有一个比别人更便利的头衔，耶稣的母亲啊。 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在后面没有直接怼上他，啊，后边我跟你讲啊，原文是什么？女人，我跟你什么关系？不是母亲哈，这个母亲不知道是哪一个可憎之人给加上了啊，原文是女人哈。如果耶稣在后面没有严厉的去斥责他，那么基督信仰就会变成尊重玛利亚的宗教，啊，就像今天有一些宗教啊，他把对玛利亚的敬仰和尊重置于耶稣和教会之上。今天有人称玛利亚为什么？圣母。啊，有的教义里边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这就是非常可憎的称呼，啊。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记载，耶稣怎么去对待玛利亚，怎么去批评他，那么玛利亚就会成了主跟教会之间的中间代表代求人啊，不仅仅是成为代求者，要他会成为在主和在教会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发号施令者啊，这就是今天很多人所谓的圣母崇拜啊。但是感谢主，还好有圣经。那第三节，然后酒缺乏了，后边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酒了啊，然后耶稣对他说，看好原文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女人，我的那个时候仍然没有来到。注意哈，原文没有母亲，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个地方翻译成母亲，包括在约翰福音后来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说什么，父，女人，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我不知道谁给翻译的，非要变成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啊，这种夹杂了可憎之孝道的这种翻译，就完全把圣经给颠覆了啊。注意哈，耶稣呢定义要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一场水变酒的神迹啊，但是在天国的宴席当中，在主的教会当中，在这些门徒中间，玛利亚她是不能成为一个主角的，她不应该成为这场宴席的主角，她也不应该借着这个仗着自己是耶稣母亲的这个身份便利，使自己高过主的教会，高过主的众门徒啊。实际上在这场宴席当中，玛利亚在利用耶稣母亲这个身份得尊重，并且发号施令。他早早到了那里，他来回指挥这些事情，然后所有人一听，哇，耶稣他妈来了，圣母啊，得听，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刚才看翻译的时候，原文说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是被提着名邀请过去的，真正的尊贵客人是谁啊？耶稣以及他的众门徒啊。被邀请的耶稣应该是加利利人迦拿，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极力促成了这场婚礼当中去促成去邀请耶稣和他门徒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上一章当中拿但业认信耶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邀请就带着一种极大的尊重在里边，这是谁促成的？拿但业，因为拿但业知道耶稣是谁，永生神的儿子，真正的以色列王。拿但业信了耶稣，并且极其尊重耶稣。但是你看哈，玛利亚呢，他跟着过来，但是他不是以耶稣门徒身份过来，他是以什么？他是以刻意耶稣母亲这个身份过来。你注意到没有？玛利亚在这里不是以门徒的身份过来，他是凌驾于耶稣和耶稣之上的，他自己用这种身份过来。所以说你要知道，玛利亚在这里他是有罪的啊，他是有罪的，他是有罪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耶稣说我的那个时刻还没有到，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往下看啊，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信仰他。 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刻，是耶稣被尊重的时刻。耶稣那个时刻就应该让人让自己衰微，尤其是玛利亚，你应该让自己衰微，然后让主去兴旺，让人尊重主，尊重主的教会啊。玛利亚应该在其中彻底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荣耀，让主的教会在门徒当中被荣耀啊！这是这里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耶稣直接宣告玛利亚他的言行，他的说话动机跟他毫无关系。玛利亚看着 没有说什么恶话，对不对？但耶稣很清楚你在想什么。耶稣说你这样的想法和你的做事，耶稣说跟他毫无关系。那跟谁有关系？那跟魔鬼肯定有关系啊！所以说玛利亚他在这里就不是耶稣所说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他没有在行上帝的儿女该行的事情，他做这个事情不出于神。所以耶稣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任何人不可以用耶稣用教会来荣耀自己。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一个教会复兴到什么时候，无论这个教会的恩赐大到什么程度，上帝给我们多少的恩赐能力，永远记住，我们每一个人耶稣的荣耀是耶稣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去占取耶稣的荣耀啊！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为了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这样的真以色列人行的。耶稣在其中显出他作为基督作为神儿子的荣耀，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耶稣怎么可能让他所爱的门徒看错了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的主严厉斥责了玛利亚这一幕，也是让所有门徒看见，也让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主不说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啊！门徒对这一幕一定很震惊，要不然他们已经记得那么清楚，这可是母亲啊，母亲也不行啊！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人可以利用基督利用教会来荣耀自己，耶稣的母亲不行，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不行，我们也不行啊！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主和主的教会之上，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众门徒之上，让自己得荣耀，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那种成就感。另外一个，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人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又有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诚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她狭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我们可以看到哈，关于女人和教会，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场天国的宴席当中哈，指向天国宴席当中，她的这些言行是不符合圣经的啊。然后呢，第五节说她的母亲呢就对那些执事宣告啊，原文说的是执事啊，执事就是教会执事那个执事，注意哈，这里是故意用词哈。 说任何他对你们宣告的你们就要做，用的是命令式。首先呢，主所吩咐教会的所有的事情教会都要照着做，这个没有问题啊。在这场天国的宴席当中，主吩咐教会的任何事情教会都要做。另外一方面，玛利亚她必须放下自己在教会在门徒当中借着耶稣得荣耀的这种恶心的动机啊，他要是不放下，耶稣就不管。你要知道哈，让教会、让门徒、让教会当中的执事和教会的侍奉，完全归还给基督，完全听命于基督。这个女人，她必须衰微，然后主才要兴旺。啊，这个神迹如果玛利亚她不放手，她不止住自己的恶行，耶稣就不行这个神迹啊。当玛利亚按照耶稣的命令，注意哈，被迫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我后面讲为什么叫被迫，耶稣说他的时候就到了啊。在这以前呢，耶稣拒绝行任何神迹，即便这个酒没了，即便这场婚宴到了重大的危机，耶稣说我不管啊，我不管。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教会当中呢有人要利用教会得荣耀得利，那么耶稣就不管教会，任凭我们落在这种重大的危机和急难当中啊。第六节，然后那里有几口石缸，六口石缸，按照犹太人洁净礼的规矩摆着，每一口可以容纳，原文说三个梅瑞塔啊，一个梅瑞塔大概是将近39公斤啊，这可以装非常多。注意哈，六口石缸是按犹太人的洁净礼去摆着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洁净礼是什么啊？犹太人洁净礼呢，就是为了洁净自己而设立的礼仪和规条啊。他们呢所引用的出发点呢，就是旧约摩西律法当中那些用于洁净的条例啊，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他非常注意洁净啊，他盘子杯子洗净，然后到街上回来要洗澡，然后吃饭之前要洗手礼，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律法当中的这些洁净礼本质上是什么？是赦罪啊。但犹太人他不明白律法的真正意义，所以说他们自己设立的这些洁净礼断不能够除罪洁净的啊，所以说呢，按照犹太人的洁净礼，按照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规矩设立的这六口石缸，它是有缺陷、不完全、不能够赦免罪恶的，它没法把其中的人彻底带向天国的宴席，这宴席没法进行下去。你要明白哈，按照这种旧教，按照这种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假冒伪善的洁净礼，你没法进入天国，喝了一半酒就没了。啊，这个六就是亏缺的意思啊。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把水缸充满水，他们就充满它，直到缸的这个口，注意这个动作很重要啊。天国的宴席呢，主的教会、主的众门徒，只有照着，还有教会当中这些执事，只有照着主的命令去怎么执行啊，去不打折扣的执行。你想象一个问题，那水倒多倒少，倒少那不都是水变酒吗？为什么要贴着这个缸的这个沿儿去倒呢？因为这也强调我们对主的命令不能添加删减，要不打折扣的去执行。所以说在前面说他的母亲对这些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些遵行主的命令的教会并且不打折扣遵行的，这六的亏缺才能变成什么七的完全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的升天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行，我才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遵行主的命令呢不能是糊弄啊，对于主那些命令你要去不打折扣的去执行，就像这里的这些执事一样，把这六口缸 水加到跟这个缸口齐平为止啊，这里表示是中心啊。第八节他又对他们说，现在取出来送给那个什么总管，注意哈，这就出来个总管，他们就送了去。第九节，当那个总管尝了这水，就是那变为酒的水，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那些舀水的那些执事知道啊。当仆人呢按着耶稣的命令去执行啊，你要知道，当这人按着耶稣的命令执行之前，水还是水，饼还是饼，葡萄汁还是葡萄汁。当仆人按着基督的命令不打折扣的执行去注谢掰开后，水就变成酒，就成为耶稣的身体啊。饼在注谢之后就成了什么？主的身体。酒在那个葡萄汁注谢之后就是耶稣的宝血。在天国的宴席上所喝的是主的宝血，是主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出的赦罪的宝血。但是每次教会颁圣餐，你怎么知道这饼就成为主的身体，这葡萄汁就成为主的宝血？你不知道，只有这些执事知道，只有负责分发颁布的这些人知道，只有神奥秘的管家他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变化啊。所以说呢，在四福音当中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使罪得赦。在哥罗前书第十一章的耶稣那个保罗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赦罪的宝血啊。这水变酒不是变成世界的酒，而是当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这样颁发下去的时候，就成为耶稣的宝血啊。水怎么变成的酒？圣餐你搬的杯的饼也好，你搬的葡萄汁也好，就怎么成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灵的大能，你照着信就可以啊。说那个总管便叫新郎来对他说，所有人都是先摆上好的酒，当他们喝醉了才摆上什么低劣的、微不足道的、没有价值的，而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我们注意哈，在耶稣来以前，所有按照犹太人的洁净里去寻求洁净的都不能得到洁净，因为都是坏酒，与耶稣基督无份，不能够在神面前得洁净，不能赦免罪恶。当耶稣来了，他以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他为人的罪恶流出宝血，是能够赦免人的罪恶，使人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所以耶稣的酒是好酒，犹太人的洁净礼所代表的酒，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洁净礼，包括他们的解释圣经，是坏的没有价值的酒。只有耶稣的圣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的赦罪的救恩，才是好酒。执事是按照耶稣的命令专心的执行侍奉，而管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懂得分辨酒的好坏，你端上来的到底是好是坏，你要知道啊，这就是管家。你要知道酒的好坏，讲道讲的是真道还是假道，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能让人得救，什么不能让人得救。所以说保罗也经常说神奥秘的管家，福音的执事。在这场宴席当中，其实执事也好，管家也好，他是一个职分啊。在人子来以前，这些拉比犹太教的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按照犹太人洁净礼灌装的劣质酒啊，在赦罪和永生的身上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当耶稣来了，只有当人子来了，那真正的好酒才被带进来，是能够赦免人罪恶的，能够将人带进永生的。另外一个你也注意啊，前面说的很清楚，人都是先给一点好的，等他喝醉了，然后拿坏的就糊弄他喝醉了。为什么你要把好的留到最后啊？ 我们知道在今天呢，有很多像拉比犹太教那什么大宗派大教区大教会啊，里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啊，里边充满了按照人的教义设立的规矩教义啊，当然他不可能全错，他会一开始也从别人那抄一些东西啊，然后一些对圣经的解释哈、啊，把一些没有问题的看着挺看挺好的放在那儿，因为你完全错了，人都不会给你一个的，他会拿这些一开始呢会放一些一点好的东西来吸引你，等到人喝醉了啊，等到被洗脑了，然后习惯了，他就开始放那些垃圾的没有用的那些劣质的酒啊，对不对？就是他对圣经错误的解释。但真正的教会就是神保守神同在的教会，越到最后越是好教，越到最后讲道讲的越沉，被耶稣保守到永生。以前的时候，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神学院说，他那人最多那神学院学的仨月就用完了，那是没有神，我告诉你，有神同在，真道可以讲一辈子，有神同在，一个教会可以聚一辈子，其中的酒一直都是好酒，啊，所以说，你从这个管家的话，你能看到现在教会的一些问题啊。十一节，这个就是耶稣行过的那些神迹当中的开端，就是第一个，在加利利的迦拿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那些门徒就信了他。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这场神迹当中，你要知道，这个神迹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设置的一个神迹。你要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加利利的迦拿行的这第一件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拿但业这样的真以色列人去坚固信心啊，并且所显出来的是耶稣的荣耀，不是玛利亚的荣耀啊，让门徒尊主为大，而不是尊玛利亚为大。并且呢，这个神迹的核心是什么？圣餐。这个神迹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做成的赦罪的救恩，在基督里面赦免罪恶洁净，这就是教会所宣扬的福音。这个神迹代表着基督信仰当中的核心内容，这将成为教会侍奉的起点。一个真正的教会就是以赦罪之道开始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
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证，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我们来看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说这事以后，说他自己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以及他的门徒下了加百农去，且在那里住了不多的日子。十三节，然后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呢，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一个关乎圣餐的神迹。我们知道，过了几日的逾越节，逾越节的本质就是圣餐啊，因为逾越节要吃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要领耶稣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啊。然后另外注意哈，我上一节你要看一看这里的称呼是什么，说这是以后耶稣怎么去的加利利，他自己 他母亲，他兄弟，他门徒。为什么不能说这是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去了？为什么他的弟兄、他的母亲要单独列上？你要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我们要注意哈，在这里是这样分的：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这是一波；然后他的门徒是一波。你要知道为什么不统一称门徒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当他的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第一头一件神迹，他的门徒就信了。然后第七章说，他的兄弟不信他，他兄弟一直到第七章都不信他啊。所以说圣经把这时候的玛利亚和这些耶稣不信的兄弟指为一类啊。你要注意，在这事以后，直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中间没有提到任何玛利亚的事情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个经文。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就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再说一遍哈，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那个词是女人哈，不是母亲哈，你要注意。圣经整个约翰福音哈，作为一个完整的经书，直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才开始提到玛利亚的事情。当人对耶稣说，你看四福音其他经文对耶稣说你母亲要跟你说话的时候，耶稣却说什么？只有那些门徒，只有那些信他遵循他命令的人才是他的母亲弟兄姐妹，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啊。马可福音也是，马可福音第三章，其实我们要注意哈，从这个加利利的迦拿事件之后，一直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你会发现个问题，在中间这段时间，不只是耶稣的兄弟不信耶稣，玛利亚在其中也参与了拦阻耶稣侍奉的恶事啊。为什么前面说你母亲和你兄弟要跟你说话？马可福音第三说的很清楚，他的亲属，他亲属是谁呀、啊？他母亲和兄弟要拉他出来，他们说怎么样？疯了。他们说他疯了。玛利亚有没有参与这个事？他说耶稣疯狂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要注意哈，从这个加利的迦拿这个神迹往后啊，玛利亚在宴席上，他当时是没办法，他只能服下来。其实一直以来，玛利亚对耶稣是有质疑和不满的。为什么呢？他觉得我是你母亲啊。而且耶稣呢也公开宣告玛利亚和那些不信他的兄弟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他的弟兄姊妹，门徒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玛利亚什么时候被耶稣重新接纳做门徒？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耶稣宣告他可以和门徒一样被接在主的门徒当中，被接纳到教会当中，成为和门徒一样的人，成为门徒的母亲弟兄姐妹。你仔细看约翰福音十九章这个经文，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他所爱的什么？他门徒，就对他母亲说：“女人，看好了，这是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那个母亲就把他接到家里去。那个母，从此以后，玛利亚重新成了门徒，重新被接到教会当中。也就是说你实际上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不是他们讲的什么啊，耶稣临死之前还孝敬母亲，绝对不是的。而耶稣临死之前呢，赦免了玛利亚的罪责，让他重新回到门徒当中。玛利亚重新成了主的什么母亲、姐妹、弟兄、姐妹。啊，因为当耶稣说你的儿子、你的母亲的时候，就证明把他们的关系在基督里面重新组合。啊。所以说那一幕不是什么孝道，而是一个罪人被重新接进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福音书上，尤其是约翰福音，当提到玛利亚的时候，是记载他的不顺服到重生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在讲呢，他从何如何从一开始的这种悖逆，到最后重新认罪悔改之后被接纳的门徒当中。弟兄姊妹，玛利亚不是什么圣母，我再提一下，这个词是一个对上帝极大的亵渎。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而且呢，你要注意，圣经里边原文当中没有一次记载耶稣公开在公开场合称在门徒面前称玛利亚为母亲，那全是荷尔本自己加上的。耶稣从来没有说母亲，我跟你讲，绝对没有这句话。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没有，原文是女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做出这样可憎的翻译，为了讨好中国人，这是一种亵渎，啊，因为他不想让教会，让门徒走偏，啊，他不想为教会立一个偶像，所以耶稣在公开场合说，女人，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女人看你的儿子，啊。玛利亚是一个与其他门徒一样需要悔改重生的罪人，啊，这就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开头那个神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成为耶稣的母亲就是成为那个生下弥赛亚的器皿，这本质上是一种恩典，但绝对不是功德和特权。因为不用玛利亚，上帝也可以用其他女人，啊，谁成为这个器皿，并不是什么必须的事情，只能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他。如果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就像玛利亚又自义又对主去指手画脚啊，颐指气使，对不对？所以说，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最早的神迹开端的神迹的时候，首先呢就把这个圣母崇拜给废除了，啊，在天国里边谁最大？耶稣最大。其次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教会，任何人不能凌驾于主的教会之上，啊。十四节，然后他发现圣殿里有贩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着。十五节，他就做了一根粗绳的鞭子，赶出所有的牛和羊和倒出所有兑换银钱之人的钱币，推翻他们的桌子，然后赶出圣殿去。十六节，他又对卖鸽子说，拿走这些东西，从这里拿走这些东西，不要将我父的殿变为市场的屋子。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对你圣殿的热心吞噬了我。这里呢是引用的诗篇69篇，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弟兄姊妹，其实圣经翻得很清楚，耶稣对圣殿对教会的热心已经要把它吞噬掉了，啊，所以说旧约就有这句话，就证明耶稣当时是多么的愤怒，啊，但是今天仍然有人敢干耶稣愤怒的事情，在主的教会当中去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干直销，拉基督徒做下线，我看你就等着承受主的烈怒吧，啊。而且呢，这里呢，圣灵使门徒想起了旧约的这相关经文，啊，我为你的殿心里如同火烧。这就是耶稣之前在第一章许诺拿单业，也许诺众门徒，你们要看到更大的神迹，要明白更多的圣经，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就是圣经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啊，什么是真正的神迹啊？神迹就是让我们去明白圣经哪里是指着耶稣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道。我们需要注意哈，其他福音书记载这个洁净圣殿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却把它记载的好像是在最早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旧约也有证据故意打断这个现实当中的记事的先后顺序，把一个本来在后面的事情排在前头。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上帝故意这么做是为了强调这个洁净圣殿，这个在教会里不能做生意这个事情是极其重要的。这个事情接着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首先呢，水面酒代表着圣餐，代表着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这个事情讲完之后，接下来就是洁净圣灵，赶出一切在教会卖女人割的，以及在教会中兑换银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复兴走向兴盛的必经之路。所有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利用基督信仰，利用弟兄姊妹为自己谋利的，什么在教会做生意的，干直销拉人做下线的，这种要不赶出去啊，这个教会啊一定会成为贼窝。主的殿是父的圣殿，是为万国当中那些寻求赦罪的人设立的，绝对不能沦为贼窝。这也是圣经当中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耶稣使用暴力打人的事情。耶稣找了一根绳子，很粗的鞭子，然后去用暴力攻击这些人啊，因为他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事情发生。犹太人没听，你知道吧？所以后来圣殿被拆毁了，对不对啊？在今天呢，所以不肯脱离这些罪恶的那些教会，都会像古时的耶路撒冷圣殿一样，被连根拔起，彻底拆毁，最后连一块石头都不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之前讲过在教会不能做生意这个事情多么的严重。为什么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牟利的、做生意的，还有些干直销的，还有些啊做各样生意的啊？之前有人想还想通过做摸潮挣钱啊。我那时候在那个教区，我批评这个事情的时候，最搞笑的是有的牧师就起来骂我说你想挣这钱。后来又批评那在教会干直销的啊，有人就说我啊，什么你不敢对啊中国的掌权者勇敢，只敢对一个女人勇敢，对，充满了这种事情。这是耶稣最愤怒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他看不清这个事情啊。洁净圣殿是紧接着耶稣第一个神迹水面行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十八节，因此呢，犹太人回应对他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你要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很显然犹太人服不服啊？不服。耶稣说教会不能做生意，犹太人说我不服。犹太人为什么要耶稣行神？犹太人意思是你有什么权柄来不让我们在教会做生意啊？今天很多在教会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人也不服啊。十九节，耶稣回答对他们说，你们要拆毁这殿，而三日之内我让它重新设立起来，建立起来。所以犹太人便说，46年这殿才被造成，你三日之内要建起来吗？但他说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是一语双关，第一呢，耶路撒冷呢本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最终要被完全拆毁。这个拆毁是犹太人自己拆毁，是因为犹太人的罪恶让圣殿变成贼窝。另一方面呢，耶稣讲圣殿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圣殿。犹太人钉死了耶稣，但耶稣在三日之内复活了，重建了这个圣殿啊，这是一语双关。22节，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耶稣他的门徒就回想起他说过的这些事，这事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注意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就想起耶稣的话，便信了什么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啊。圣经是旧约圣经，耶稣说的话就是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所以说耶稣指着自己所说的他必要从死里复活必须要应验啊。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人只有相信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只有相信圣经的中心是耶稣，你才能明白圣经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指着经上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来，
摩西的律法、先知和诗篇上的诗句，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啊，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鞭打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好，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当逾越节期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啊。看见他所行的他的那些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二十四节，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原文是耶稣不信他们啊，他们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二十五节，并且因为他不需要有某人来做见证，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知道那在人里边的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三句啊？大家要注意，这里提到啊，耶稣行了第一件水变酒的神迹之后，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有很多的犹太人因为看见他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里就跟第一章的那拿但业的信有了明显的对比。拿但业是为了圣经信啊，拿但业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但是这人心里里边是有私心和诡诈的。实际上这一段呢和第一章做对比，是不断的把那些把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和那些贪图好处贪图神迹的人，想利用基督信仰谋取名利的人做一个明显的对比啊。接下来也有个人是个陷阱，就尼哥底母啊，不过他后来改了啊。心里没有诡诈的真门徒被神恩待呢，会明白更多的真理，并有更大的神迹呢去坚固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就不断明白圣经，我为你的殿心里如同火烧，后来说是越信越多啊。然后呢，但是如果你信的动机你出发点不对，你就会导致主的厌恶和不接纳。耶稣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原文是耶稣不信他们，你信耶稣，耶稣不信你们。今天很多人为了神迹，为了治病来寻求耶稣，为了找媳妇或者是找对象来寻求耶稣到教会，这种你信耶稣，耶稣也不把自己交给你，因为他知道人里面是什么。如果人的里面是诡诈的，他信的动机不对，后续那些更直白更扎心的讲道讲出来的时候，里面的情欲会让你黑化，最终彻底沦为魔鬼。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很多人信他，然后耶稣就讲啊，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就是得以自由，然后他们不承认，后来耶稣说犯罪的就是奴仆，最后他们就想把耶稣打死，对不对？耶稣最后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然后他们就跟耶稣去争吵，最后拿起石头要打他，对不对？所以说是不是一个信仰纯正的真以色列人，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你来教会的动机就不对，你来是为了钱为了色，你来是想操控弟兄姊妹然后好搞事情，那么你是信不到头的。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对于那前来寻求他的尼哥底母就会教导他要重生的真理啊，就是从前有这样的想法呢，从今以后不要这样的想法，要成为一个新人，要成为一个真门徒啊，否则呢你没法看见天国，没法得救。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